姚思廉等，姚思廉等，高祖三王。高祖有八个儿子，丁贵嫔生了昭明太子萧统、太宗简文皇帝、庐陵威王萧绪，阮修容生了世祖孝元皇帝，吴淑元生了豫章王萧宗，董淑仪生了南康简王萧纪，丁冲华生了少林邪王萧伦，葛修容生了武陵王萧纪。萧宗和萧纪另有传记。南康简王萧纪，字世锦，是高祖的第四个儿子。天监八年被封为南康郡王，十邑二千户，出任轻车将军，监管石头戍军事务。十年升任使持节、都督南徐州诸军事、南徐州刺史，晋号仁威将军。萧纪当时才七岁，主管官员有受贿行为，土改了解宋文书，长史王僧孺没有发觉。萧纪看到后就查问他，那人立即服罪，众人都赞叹他聪明机警。十六年被征召为宣义将军，监管石头戍军事务。十七年出任使持节、都督南兖州、北兖州、徐州、青州、冀州五州诸军事、南兖州刺史，在州郡有良好名声。不久有诏书征召他回朝，百姓曹家乐等370人来到朝廷上表，列举萧纪特别优异的十五件事，请求留任州职，朝廷下诏优待准许，晋号北中郎将。普通四年被征召为侍中、云辉将军，监管石头戍军事务。五年出任使持节、都督江州诸军事、江州刺史，为董淑仪守丧，扶丧超过礼制，高祖亲手下诏勉励他，让他代理州职，他坚决请求解除职务，于是被征召授予安佑将军，监管石头戍军事务，不久加任护军。因身体瘦弱不能处理政务，大通三年因染病在任上去世，时年25岁。追赠侍中、中军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赐鼓吹一部。萧纪很少玩赏嗜好，欲望淡薄，居处没有仆妾，亲自节俭，所有俸禄田租都寄存在国库。去世后府库中有南康国无名钱数千万。儿子萧惠礼继承爵位，字长才，从小聪明，爱好文史。11岁时父亲去世，特别被高祖喜爱，衣服礼仪待遇与郑王没有差别。15岁被任命为轻车将军、襄州刺史，又监管石头戍军事务，升任侍中、兼领军将军。不久受任宣惠将军、丹阳尹，设置左使，出任使持节、都督南兖州、北兖州、北徐州、青州、冀州、东徐州、谯州七州诸军事、平北将军、南兖州刺史。太清元年督领众军向北征讨，到达彭城被魏军打败，退回本镇。二年侯景围攻京邑，萧惠礼整治行装准备入园，恰逢北徐州刺史封山侯萧正表将要响应他的哥哥萧正德，表面上托辞复原，实际上图谋袭击广陵，萧惠礼击败了他，才得以进路。台城陷落，侯景派前任临江太守董绍先拿着高祖的手诏召萧惠礼，他的僚属都劝他拒绝。萧惠礼说，诸君的心意与我不同，天子年事已高，受制于贼虏，现在有手诏召我入朝，作为臣子之心怎能违背？况且远在江北，功业难以成就，不如亲身前往京都，在近处图谋，我意已决。于是收拾行装出发，将城池交给董绍先。到达京城，侯景任命他为侍中、司空兼中书令。虽在敌手，常想匡复，与西乡侯萧劝等人暗中联络心腹，劫纳壮士。当时范阳人祖浩杀了董绍先，据守广陵城起义，约定以萧惠礼为内应。祖浩失败，供词牵连到萧惠礼，侯景假托诏书免去萧惠礼官职，仍以平民身份监管尚书令事务。这年冬天，侯景前往靖西，侯景军队虚弱，萧惠礼又与柳敬礼谋划。柳敬礼说，办大事必须有所凭借，如今没有一兵一卒，怎能行动？萧惠礼说，胡蜀有我旧部3000余人，昨天已经联络，约定时间响应，等我的日期确定，就会到达京师。估计贼军守兵不过1000人，如果大兵从外进攻，我们在内接应，直取王伟，事情必定成功。即使侯景后来回来，也无能为力了。柳敬礼说，好，于是赞成此事。当时百姓厌恶贼军，都愿效命，从丹阳到京口， 没有人不响应。后来事情没有成功，与弟弟祁阳侯萧通礼一起被害。萧通礼字仲宣，官为太子洗马，封祁阳侯。萧通礼的弟弟萧义礼，字吉英，是萧惠礼的第六个弟弟。出生100天时简王去世，到3岁能说话，看到宫中女官分散哭泣相送，萧义礼问原因，有人说这是简王的宫人丧事结束离开了。萧义礼便嚎啕大哭，悲痛不能自已，宫人们见了没有不敢伤的，因此有3人留下。扶桑期满后，见到高祖又悲泣不能自已，高祖为他流泪，对左右说，这个孩子长大后必定是骑士。大同八年被封为安乐县侯，10邑500户。萧义礼性情慷慨，仰慕功名，每次读书看到忠臣烈士，未尝不放下书卷感叹说，一生之内应当无愧于古人。博览多识，有文才，曾祭奠孔文举目，并为他立碑，撰写的碑文很美。太清年间，侯景内亲，萧义礼聚集宾客数百人，轻装前往南兖州，跟随哥哥萧惠礼入园，常亲自抵挡箭时，身先士卒。等到城池陷落，又跟随萧惠礼返回广陵，于是进入齐国充当人质，请求援兵。走了2天，恰逢侯景派董绍先占据广陵，于是追捕萧惠礼，因此被俘。董绍先防备很严，不能与兄弟相见，就假装请求先回京城，得以入内辞别母亲，对姐姐安固公主说，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，怎能全家受死，兄长如果到来，希望告诉他好好谋划自勉，不要挂念我。家国危亡，虽死无恨，前方也想建立功业，只是不知天命如何。到达京师，认为北魏降人元贞力竭忠正，可以托付孤儿，就把玉柄扇赠给他。元贞觉得奇怪，不接受。萧义礼说，以后会记起我的，请不要推辞。恰逢祖号起兵，萧义礼逃往长芦，收集军队得1000余人。他的左右有响应贼军的，趁机劫持萧惠礼，他的部众于是惊散，被侯景杀害，时年21岁。元贞才明白他先前的话，前往收葬。庐陵威王萧绪，字世塞，是高祖的第5个儿子。天监八年被封为庐陵郡王，10邑2000户。10年被任命为轻车将军，南彭城琅琊太守。13年调任会稽太守。16年任都督江州诸军事，云辉将军，江州刺史。普通元年被征召为宣义将军，监管石头戍军事务。萧绪年少时英勇果敢，体力过人，持马射箭游猎，因发射中。高祖常感叹说，这是我的任城王啊。曾与林贺王萧正德及胡贵通、赵伯超等在高祖面前持马射箭，萧绪超过众人，高祖非常高兴。3年任使持节、都督雍州、凉州、秦州、沙州4州诸军事，西中郎将、雍州刺史。7年加宣义将军。中大通2年又任使持节、都督雍州、凉州、秦州、沙州4州诸军事、平北将军、宁蛮校尉、雍州刺史，赐鼓吹一部。萧绪大量积聚马匹兵器，蓄养骁勇之势，金银布帛内库充盈，粮仓外库充实。4年升任安北将军。大同元年任使持节、都督江州诸军事、安南将军、江州刺史。3年被征召为护军将军，监管石头戍军事务。5年任骠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又出任使持节、都督荆州、颍州、司州、雍州、南秦州、北秦州、凉州、巴州、化州9州诸军事、荆州刺史。中大同2年载州去世，时年44岁。追赠司空、散骑常侍、骠骑大将军、鼓吹一部，谥号威。长子萧安继承爵位。少林邪王萧伦，字世调，是高祖的第6个儿子。从小聪明博学，善于写文章，尤其擅长书信。天监13年被封为少林郡王，10邑2000户。出任宁远将军、琅琊彭城2郡太守，升任轻车将军、会稽太守。18年被征召为信威将军。普通元年监管石头戍军事务，不久任江州刺史。5年以西中郎将暂代南兖州刺史， 因事获罪，被免官夺爵。七年，被任命为侍中。大通元年，恢复封爵，不久加信威将军，设置左使。中大通元年，任丹阳尹。四年，任侍中、宣惠将军、扬州刺史。因侵夺百姓利益，少府丞何志通将此事报告朝廷。萧伦知道后，让门客戴子高在都巷中刺杀了他。何志通的儿子到宫门前申诉，高祖下令包围萧伦府地，抓捕戴子高。萧伦藏匿他，最终没有交出，因此被免为庶人。不久，恢复封爵。大同元年，任侍中、云辉将军。七年，出任使持节、都督颍州、定州、霍州、司州四州诸军事，平西将军、颍州刺史，升任安前将军、丹阳尹。中大同元年，出任镇东将军、南徐州刺史。太清二年，进位中尉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侯景反叛，加授征讨大都督，率军讨伐侯景。将要出发时，高祖告诫说，侯景这小子颇熟悉行军布阵，不能一战就消灭，应当用时间来图谋他。萧伦驻扎钟离，侯景已渡过采石。萧伦于是昼夜兼程，游军入援。渡江到中流，风浪大起，人马淹死十分之一二。于是率领宁远将军西里公萧大春、新干公萧大成等步骑兵三万人从京口出发。将军赵伯超说，如果从皇城大道走，一定会与贼军相遇，不如从小路直指中山，出其不意。萧伦听从了他。众军突然到达，贼军大惊，分三路进攻萧伦。萧伦与他们交战，大败贼军，斩首1000余级。第二天，贼军又来进攻，相持到傍晚，贼军渐渐退却。南安侯萧俊率数十骑兵追击，贼军回身抵御萧俊，萧俊部众混乱，贼军趁机逼近大军，军队于是溃败。萧伦到达中山，部众只有1000人，贼军包围他们，交战又失败，于是逃回京口。三年春，萧伦又与东阳州刺史萧大廉等入援，到达骠骑州，进位司空。台城陷落，逃亡语学。大宝元年，萧伦到达颍州，刺史南平王萧克将州让给萧伦，萧伦不接受，于是上表推举萧伦为假黄钺，都督中外诸军事。萧伦于是设置百官，改厅堂为正阳殿。多次出现灾异怪事，萧伦非常厌恶。当时元帝在长沙围攻河东王萧玉已经很久，内外断绝，萧伦听说萧玉危急，想前去救援，因军粮不济，于是停止。于是给士卒写信说，臣以为先朝圣德，以孝治天下，九族和睦，四方无怨，这确实是国家政教，也实在是家风。只有我和你共同承受神明的训导，应当遵守旨意，共行不改。况且道的美好，以和为贵，何况天时地利不如人和，怎能手足兄弟自相残杀。近来听说萧玉专情失训，以诱临长、襄州、峡口之间，以至于交锋。萧方等身遇乱兵，死于行阵，在吴地丧命。与此相比不算冤枉，听到消息嚎哭悲痛，更加摧折愤恨，思念兼带哀悼，怎能言说。我在州中所居遥远，虽知道情况，不明白其中缘由。等到了这一番阵，详细查访，都说萧玉应对多失，兵粮封闭，弟弟的教导也不悔改，所以兴兵讨伐。萧玉不识大体，任意行事，虽有急难，岂知私下思量，不能以礼相争，又以兵来。萧强之内生变，骨肉成敌，一朝至此，能不痛心？既有书信往来，云雨传流，其中喧哗，无法详细查究。如今国家危耻，疮惧痛深，人非禽虫，当知君父。当前大敌仍强，天仇未雪，我和你兄弟在外三人，如不匡救国难，怎配为臣子？只因剖心长胆，气血枕戈，感动苍天，凭借宗庙神灵，昼思夜谋，共同思量匡复。至于其余小愤，或因宽恕，确实子恨短暂，但国仇未报，应当轻重相推，大小一夺，放弃无义之情，割舍无畏之痛，开阔胸怀以礼，通识自勉。如今已丧中山，又杀侄子，岂不是扬汤止沸，吞兵燎寒？ 如果认为萧玉无道，远近同病，弟弟在效仿，并非独自有罪。希望宽容于众议，忍耐已是安宁。如果外寇未除，家祸仍生，考察古今，没有不灭亡的。征战的原则在于以胜利为正义。但如果是骨肉之间的战争，越是胜利就越是残酷，打赢了不算功劳，打败了则有损失，劳民伤财，损害道义，亏失太多了。侯景的军队之所以没有窥伺江南，正是因为朝廷的藩平稳固，宗室镇守严密。如果自相残杀，就等于替侯景出兵。侯景不费一兵一卒就能坐享其成，那些凶恶的贼党听到这个消息该多么痛快。况且庄铁这个小贼作乱，长期挟持冠宁、淮安二侯，用他们的名号行事，当阳方面受到牵制，极大的影响了边境防备。一旦听说要征伐，又要分兵，这样一来，从瓜州到襄州、雍州，无处不是战场，全都劳师动众。侯景最终趁虚而入，渡江像野猪一样横冲直撞，岂不是内外都成为忧患，首尾难以相救？实在令人寒心，形势已经非常紧迫。弟弟如果身陷洞庭，战事不止，雍州方面猜疑逼迫，又怎么能自安？必然要引进西魏军队，以求外援。侯景的祸患好比体内的毒疮，西秦的祸患如同体外的肿瘤。锦官中一地已经让人窒息，何况他们贪婪如狼，难以预测，势必会侵吞。弟弟如果不安定，家国就完了。我并非有什么远见，只是能通晓事理，正是通过采集民谣，广泛参考众人议论，大家都对此感到疑虑，都想要离心离德罢了。自从我朝立国50多年，恩德遍及天地，德则充满天下，虽然有过叛逆祸难，但并未扰乱太平盛世。普天之下，忠臣义士愤慨不已，家家户户遭受祸难，忠义之士奋发而起，无不披甲持戈，怒发冲冠，瞪裂眼眶，都想要把刀刺进侯景的腹中，只需要有人领头起兵罢了。现在人人都愿意效死，投奔的人像流水一样。弟弟英武谋略远扬，雄霸当代，既有德行又有才艺，兼备文武之资，拯救危难，朝野上下都归心于你，一匡天下，九合诸侯，不是弟弟还能是谁？怎么能违背众人的期望，招致众人的非议？其中的患难都像上面所说的那样，这个道理明明白白，不用多说，用事实来检验，哪里还需要引证？我之所以辗转于艰险之路，从东川出来，正是认为上游各藩镇必定会接连举兵前来，希望能用我这残命参与行伍之间。等到了九江，安北兄却溯流而上，完全是因为粮饷断绝，士兵只能吃半豆半谷，面带菜色，无法前进。侯景只是苟延残喘，暂缓被诛，我更加愤恨，坐立不安。估计潇湘的粮食应当还堆积如山，如果因为弟弟的重兵阻隔，只急于交战，那么转运粮草恐怕就无暇发送了。如今万众盼望的只有粮食，如果最终像西河那样，时势就危险了。一定要希望弟弟明白这个道理，解除密川之围，保住社稷的大计，让我能够运输粮储，供应军队，希望齐心协力，一举成功，不久就能安宁太平，宗庙重新安定，天下恢复清平，推举弟弟的功劳，难道不是极大的幸事吗？我才能懦弱，兵力单薄，怎能担当重任？我所寄望于弟弟的，只是能够表达我的心意，如果早上听到消息，晚上就死，万死也无遗憾。姑且陈述我的见闻，希望不要见怪。林芷嚎哭迷乱，言辞失序。世祖回信，陈述萧纲有罪，不能解围的情况。萧伦看信后流泪说，天下之事竟到了这种地步。身边的人听了，没有不掩面哭泣的。于是大规模修整兵器铠甲，准备讨伐侯景。元帝听说他强盛，就派王僧辩率领水军10000人逼近萧伦。萧伦的部将刘荣武等人投降了王僧辩，萧伦的军队溃散。于是他和儿子萧志等10多人乘青州逃往武昌。当时萧伦的长史为质司马江律先在外地听说萧伦败退，持马去迎接他，于是又收集散兵驻扎在齐昌郡，准备引西魏军队共同攻打南阳。侯景的部将任约听说后，派200铁骑袭击萧伦，萧伦没有防备，又败走定州。定州刺史田龙祖迎接萧伦， 萧伦因为田龙祖是荆州镇所任用的人，害怕被他抓住，又回到齐昌。走到汝南，西魏所任命的汝南城主李肃是萧伦的旧部，听说萧伦败退，开城接纳了他。萧伦于是修浚城池，收集士卒，准备攻打晋陵。西魏安州刺史马秀听说后报告给西魏，西魏派大将军杨忠、仪同侯几通率军赶赴那里。大宝二年二月，杨忠等人到达汝南，萧伦绕城固守。正值天寒大雪，杨忠等人攻不下来，死了很多人。后来李肃中流箭而死，城池才被攻陷。杨忠等人抓住了萧伦，萧伦不屈服，于是被杀，尸体被抛在江岸。过了一天，脸色不变，鸟兽都不敢靠近。当时他33岁，百姓怜惜他，为他立了祠庙。后来世祖追谥他为邪，长子萧坚，字长白。大同元年，按例封为汝南侯，食邑500户，也擅长草书隶书，生性平庸浅薄。侯景围城时，萧坚驻守太阳门，整天赌博饮酒，不抚慰军政。将士有功劳，从不为之申礼，瘟疫流行，也不体恤，将士们都愤恨怨怒。太清三年三月，萧坚的叔左董勋华、白檀郎等人用绳子引贼兵登城，城池于是陷落，萧坚遇害。弟弟萧确，字仲正，年少时骁勇，有文才。大同二年，封为正街侯，食邑500户，后来改封为永安侯。常在家中练习骑射，学习兵法，当时人都认为他狂放。身边的人有人进谏，萧却说，听我为国家破贼，让你们知道我的本事。被任命为秘书丞、太子中舍人。中山之战，萧却苦战，所向披靡，群贼都怕他。萧却每次临阵对敌，神态安详，披甲骑马，从早到晚奔驰往来，不觉得疲劳，诸将都佩服他的壮勇。等到侯景请求结盟，萧却在外，梁武帝担心他成为后患，上奏请求召萧却进城，诏令于是召萧却为南中郎将、广州刺史，增封2000户。萧却知道这个盟约多有变数，城池必定沦陷，于是想南逃。邪王听说后逼萧却让他入城，萧却仍然不肯。邪王流泪对他说，你要造反吗？当时御史台使者周时珍在座，萧却对周时珍说，侯景虽然说要离开，却不解除常围，按情理推断，事情显而易见，现在召我入城，看不到有什么好处。周时珍说，圣旨如此，侯怎能推辞。萧却意志仍然坚决，邪王大怒，对赵伯超说，乔州，你替我杀了他，拿着首级赴朝廷。赵伯超挥刀斜视萧却说，我认识你，刀难道认识你吗？萧却于是流泪而出，进入城中。等到侯景被蒙再次围城，城陷落，萧却推门入内，报告高祖说，城已经陷落了。高祖说，还能再战一次吗？回答说，不能，臣刚才亲自搏战，情势不能阻止，自己坠下城来，仅仅到了这里。高祖叹息说，从我手中得到，从我手中失去，又有什么遗憾。于是让萧却写慰劳文。萧却出来见侯景，侯景喜爱他的勇力，常让他在身边。后来跟随侯景出行，看见天上飞鸢，群贼争相射箭，没有射中，萧却一射应弦而落。贼徒们妒忌愤恨，都劝侯景除掉他。在此之前，邪王派人秘密引导萧却，萧却对使者说，侯景轻佻，可以靠一个人的力量制服，萧却不怕死，正想亲手杀了他，只是没有机会罢了。你回去禀告家王，希望不要挂念，事情没有成功就被贼害死。使臣说，自从周汉广泛树立藩平，巩固根本，高祖的封建是要遵循古制，南康、庐陵都以宗室之贵，具有磐石般的重任，萧纪以孝著称，萧旭以勇闻名。萧伦聪慧警敏，有才学，但性情险躁，多次因罪被贬黜，到太清之乱时独能保全忠孝，这是值得嘉许的。